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？我想啊，唐人大师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？他是1600年前以前的人。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他有些经论呢、啊、还没有翻译呢。所以啊，他离这个保证功的草，哎，后面有个过家占领头，他就是认为这个家占领头就是一个草，草的名字。其实啊，不是。所以《正法两注经》呢，30卷里面呢，就讲到，那家占领头又名家占领旗呀、啊，家登领婆，家搭领旗，家领头，家领旗等等，这个是翻译啊，这个啊，变来变去的，相差一点点。它叫海中鸟门，这是一种鸟的名字。那么这种鸟啊，你碰到它，你感觉到非常快乐，打了就非常快乐。那么这个鸟不是平常有，有灵王车寺鸟在写，要有转灵王车寺的那个时候才有。在即法院主人，所以我讲啊，这些啊，正法两注经、法院注人、废人云语，这个都是在南北朝以后的。这个时候，唐人大师还没看到这个。这个法院注人怎么讲呢？他家在临头鸟，善于海中，报潮之日，深深娱乐，娱乐就是快乐了，深呢就是舒水，非常舒服，深过鲁豫啊。还有废人云语25卷讲啊，他家灵体发展自稳是可爱，家丹灵头家灵体这是翻译吗？反倒我们中国叫做实在非常可爱，是非常很欢喜快乐，为水鸟也。那么他这个配音啊是鸳鸯之类，因为这个鸟它是印度啊家丹灵头鸟啊，在我们中国是什么鸟呢？哎，好像鸳鸯对类，可不是鸳鸯哦，是直类了，就是鸳鸯对类。那么费林云在19卷讲啊，在家字里面，那个家本林对家，射鸟名也，这是转林身亡有现才有嘛，所以这种鸟啊非常祥瑞，祥瑞之鸟。那么这种鸟啊，身有顺圆顺含细含圆的毛，而且啊非常轻柔。那把这种毛来做成衣服，穿在身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人可以穿的咯，转林顺王防雨赤兔他才可以穿。那么从根据这个三种所引进的解释啊，就不是草莓，鸟。那么这个世贤菩萨的令文，他为什么讲保证功德草永远都有钱呢？那么他是说明了安乐世界的种种珍奇宝，把他其他的宝贝所成的大地和万物啊，都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所成就，所以就是功德。那么草啊也是譬喻，这个草什么呢？永远。那么他这个弥陀的本愿是无漏功德啊，所以他是无垢的，是纯正的，而且呢他是非常有佛调胜的，不是刚强坚韧的，所以就是保证功德草。那我们呢可以这样讲啊，极乐世界的七宝就好比极乐世界的水一样的，极乐世界的水也不是普通的水，它是大功德水。那么这个水同我们这个一般水有什么不同呢？哎，不同，它口上口下，有它上它就上，有它下它就下，它那个水我们的意思的，那就是好比那个永远的草啊，哎，你把它手动一动向左边去，它是左边，把它一手拨到右边去，这个草就摆到右边。 所以君主讲保证功德草有暖作一下，就是接到世界的种种宝贝，它提升是有暖那个随顺能力的，多有钱就那个随顺能力。那么以这个来代表，使到我们呢扩大三心咯。你接触到这个吃饱种种饱的，你做那个三心十分的快乐。那么这个快乐，快乐到什么程度呢？不是世间一般的快乐，难以形容。那勉强的，那当时印度这个迦瞻林头鸟猫啊，受最纯的衣服啊，穿在身上，哪种的快乐？那个坦然大师的注解再讲，注得严呐，就是讲他自己讲了。世间托母啊，菩萨托母啊，各有正气啊。一者何言？不必保一套也。那依我看呐、啊，我们世间这个沙婆世界，土、石头、草木，每一个东西它有一定的一个气压。那么翻译的人呢，你为什么要把这老师在种种的吃饱，你给他翻成草啊？他自己这样的这个问题。那么他谈到是他自己在家里解的，当以其风其勇，其风其勇其运其妙，故以草木之耳，以药谈也当别也，当别有土。所以他这个文字啊是比较古老啊，但是那个就不好看不出他懂的意思。这一说明什么呢？唐大师他对于这个翻译这个往山论呢、啊、这个文字方面呢、啊、他有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每个东西都一定的气性吗？各个不同啊，那都不能改变的呀、啊、土是土的气，石头是石头，草就草，木就木，那没办法改变的。那你为什么会反省有源头这个保存功德草呢？大概唐僧大师讲，大概这个翻译的人呢、啊、应该是以为啊，草经风一吹的相貌呢，哦，就是风，那个草头下那个风子，那个就是风，那个就是风啊，吹起草的哪一种动的那个样子。那么草啊可以周游旋转，那种相貌那个叫做勇。那么这个草啊站在地上是细，这个叫做妙。那么有这种情形呢、啊、所以一群保证功德草，那经将这个经报的以草的名目来称呼他。假使我谭某人参加翻译法，我就不这样翻译，当别有图啊，我另外翻。可是他这么翻，他这应该怎么样翻才适合呢？谭仁大师没下文。我心烦呢，现在想代替谭仁大师改译一下。怎么改译法呢？保身如水身呐、啊，功德所成就，扩大三心咯，各家占领土，就不要肯定这个草。他原来是保身功德草嘛，我现在如果把它另外翻译，保身如水身，接到世界去保的身呐、啊，就同接到世界的把功德水的身一样，都是功德所成就的。直到你坚持到这个。水也好，这种都吃饱了也好啊，都非常得到很好的快乐。怎么快乐法？透过家在领头鸟毛做的衣服，这样不是很通行吗？啊，再有呢，一水和风同时草成的， 保存坚硬的东西属于地吗？这个水生就是属于水吗？地水它同样的四大嘛，也属于草坪。那么也属于五根三根，真诚相助，那就是快乐的感受。接到世界的水呢，是百公的水，所以为落手。所以接到世界，它的体包同水生一样的，完全是落手，没有苦受。而且随身清净的有地面之意啊，随身菩萨身闻所行之道。这个是无量寿经所讲的百公在水的那个意思，宝身同水身一个样子的话呢，它一样的随身清净离欲地灭，随身身闻菩萨所行之道，这一切还不够。你们诸位啊，想想看，这样的是不是好？这个是附带的啊。禅让大师的注解再讲。三心道德在出家在临头三年走落了，出比元宝呢三半喜落，二是相先随身如何啊？如果呢保证功德时候有缘做有心，不到三喜落过家在临头。这是说明坦然大师说明呢，出宝能三喜俗生的快乐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边世间的该好的东西，身体的快乐使我们身体贪婪生，而且就做这个路程了，哎呀，实在好，实在快乐，这就是我们贪嗔痴三毒啊，也是我们生死轮回的三障缘。那不管你再么这个快乐啊，我们有句说法，落叶三杯啊，我们还是在三途路道里面头去头面受苦，那有什么快乐？可是接触到这个世界种种有缘的众宝就不同哦，那个三七法喜快乐，还能够得到佛果菩提的教法咯，涅槃寂静咯。那么这两样比较起来，那真是天地先实，是两实相先，两个事情相比较起来，那先实太远了。所以令主家保庆公带着这个司机啊来赞叹，那也不是他自己随便讲的啊，是根据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怎么说呢？微风其动啊，吹度宝树，烟吹无量妙法音声，其声如故啊，烟度不过，闻其音者啊，在声发人，逐步推转，自成佛道，二根情开，不作苦烦。目睹其色，细知其香，口尝其味，寻透其光，寻意发言，觉得深深发任，逐步推转，自成佛道，六根停色，如如怒发。这个经文还明白的告诉我们，这老师在宝树啊，可能讲中宝吗？宝树，知道你啊，六根得一，不是一根，六根都能够得到。当然要比国土天人见之书者大善发人，一切影响人而得有生人选择无善发人。世界无量寿佛为神的故，本年的故，满九年故，明了年故，坚固年故，究竟年故，为什么有这么好处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弥陀的本愿如此，弥陀的果体成佛的佛果的威神功德之力，我们还不相信吗？第八种，三种功德，哪三种呢？水、地、虚空，还行，三种功德庄严。第一，先讲到水。那个释迦菩萨的论文讲啊，宝法千万种，弥覆出流前呐、啊，微风动法呀，光透光乱转。禅宗大师的注解呢，他在这一世纪经这个论文呐、啊，就是当年水上的功德，水池的功德。 阿弥陀佛，为什么这个念呢？发这个愿呢？啊，见到一些的孤独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，啊，以内红桃啊，散卖江人，不得呢，饮食接待。饮食节俭，齐家怀旦，相如安逸之臣，备有恐惧之力呀、啊！菩萨坚持行大悲心，这个水功德，也就是百功德水啊。那么，阿弥陀佛，为什么他要接到世界所有水都是百功德水呢？那不是普通的水呢，因为他看到像我们这些这个世界啊，那流水啊，江河大海里面都是水吧，可是这个水啊，波浪汹涌啊，十分可怕的。引力在呢，力就是沉力啊，这个引力呢，就是一个人呢、啊、你掉在这个江河海水里面，江河大海里面都是波浪汹汹嘛，刚才讲嘛，那就要死在这里面了。力就是沉力，是风，风就是大哈，波呢也就是波浪。那海里面那个波浪更大，假定是啊，你个人啊，葬身在大海底浪里面，引力风波，怠慢。载的是一种水里面的那个杂载啊，载的东西沉淀下去就载。这个慢呢，就是水泡、水慢。这个饮食啊，就是流奔。这个天气冬了，这个我们这个台湾是没有，你到了东北就有了。这个冬天结冰，这个冰呢、啊、就成一块一块。一些时候啊，它随着这个水啊，这个流下来、冲下来，那碰到的船把你碰翻，碰到的什么都把你碰翻，这流冰非常可怕的。这个结界呢，就是冰冻啊，结成大块。那么这个冰块到处冲来冲去啊，那都会使我们众生遭遇很大的灾害啊。所以这个文字讲啊，饮食节俭，出家怀旦，这个出家怀旦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呢时常恐怖啊不安，所以我们呢假定是看到这种水，你想去沉浸它吗？想就是沉浸它啊，一定得不到安稳快乐啊，无安逸之情，那你的心里面恐怖的很。哎，你想避开它嘛？那可是心里面想，哎呀，万一我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洪水，或者这个冰块，那糟糕，生命马上完蛋。所以这种洪涛流冰呢，带给我们人类的灾害那太大了。我们在台湾的人啊，比较没有感觉到，到了北方啊，还是黄河一带，遇到这种洪涛流奔的时候啊，那种灾害不得了。那古人呢、啊，也形容洪水猛透，再有呢，一透洪荒啊，再有是水救空，那都是。你们大概还不知道，还年轻。过去八千水灾啊，台湾算是最厉害的。我刚刚到台湾不也好几哦，那中南部啊，那个水是水的八千水灾，那就是很厉害了。就是这种情况，使得我们倾家荡产，铁路赶紧冲坏，铁桥也冲垮。那么凡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，见到这种这个水灾的灾难了、啊，他就发起三级大悲心了，知道这个水啊有利无害，使众生呢离苦得乐， 所以弥陀他就发现了，我成佛啊，所有的流钱，所有水池都能够供电相称相配合，而且水上面呢种种爆发不为水池啊，去爆莲花哦，填满水上涨水，微风启动扬帆如戏，这个爆发去爆的嘛就是光能。还有呢，水里面是金沙，哦，四边的水池边上也是金银琉璃，弥陀经讲的嘛。那凡是金银琉璃，都是以光啊，扬法，扬法这个光明，有戏呢就是非常有戏气，不会乱七八糟了。哎，金色金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非常有戏气，开心一体，无一不可。是在我们呢、啊、碰到这种水呀、啊。精神非常好，能够使我们开悟，使我们身体非常舒服，没有一点呢是我们痛苦不好的。似乎年年爆发千万种弥不持久间，微风动发间，光上高的光亮的，这是世尊菩萨做这个论文的形容词。所以我现在告诉诸位啊，你们现在这个期中考试啊，要把这个论文的宣纸啊要好的背啊，我们要考试的。但你现在背了，将来就忘记了，不难忘记啊，时常就背。为什么呢？你将来啊，坐起来，没念佛吗？你旁边念阿弥陀佛，你能够背书地方吧？随到这个符号，随到这个经文呐、啊，去观想观察。这个世界是怎么讲的？你自自然然不打其他的妄想，这是这个无念法门。不可接受的，你怎么样观察？你怎么观？那无量寿经讲了很多，观无量寿经讲了很多，你怎么观？哎，世尊菩萨非常的好，他把它浓缩，做成颂字。这个颂字五个字四句，五个字四句。尤其是你听到这个往生领住啊，啊，那几句属于什么功德？那几句属于什么功德？很有次序的，你随便一看一想就。就现起来嘛，现在你心眼中，这样就是观察嘛，不需要咱们样子特别的观想，一方面持名念佛，一方面把这个经文背诵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向下文章附带来了，讲三种庄严，水、地、虚空。水讲好了，现在讲第二颗地功德。那么论文呢，四句啊，宫殿诸楼阁，观十方无碍，太素以光色的宝莲偏微妙。那么注解呢，他将这四句啊叫做地功德成就。那么佛阿弥陀佛为什么要集这种庄严呢？他讲见有故土啊，交鸟争鸣，古木焚琴，插板更人呐、啊，消毛严阔，茫茫长海为阡陌之川呐、啊，风风广彩为无穷之色，菩萨见此行大悲愿。那么就是。前几次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庄严地上，那无非啊见到一些故土啊，这个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大地上面很不理想。怎么不理想法呢？雕鸟就是山非常之高大，崇山峻岭，这个草白呢，就是这个山呢非常之险啊，而且都是石头。这更人两个字啊，就是山谷非常之深，那到处都是悬崖阶壁。我们只要去看看啊，你们到这个山林去也去看过吧。那到了上面就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形，
而且呢，这个山上啊，到处都是枯死的树木。那么这种都是我们可看得到的。还有呢，你到处去看看，这个山上面都是长满了荆棘之草，而且呢，到处都是气息方便。这个萧毛就是草，银河两个山就是到处都长满了。那我们这个沙婆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不是山还高还危险，就是到处都是芳草。哎，那么在这个地上面有水啊，有河流，有海嘛，所以啊，它就记起来茫茫沧海。这个茫茫两个字就是一望无际啊。你们就要走过海船，那么一看出去啊，水同天那是相连的，看不到有边缘，海里面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就是天目之川，川就是流水啊，这个形容海水的。这个风风广菜呢，广的大也，菜籽呢也就是水云菜嘛，所以呢云菜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非常光快无碍的那种湖北。这个海那还是什么太平洋啊、大西洋等等啊，乃至台湾海峡了。可是啊，在陆地里面，也还有很大的那个湖北，像我们中国的洞庭湖、鄱阳湖、太湖，这些湖啊，你们没到过，你到了的话就知道，那是大得很。我那时候抗战的时候，到江西的鄱阳湖，那个船一到了湖里面去啊，就像海里面一样的，根本就看不到有边缘。不过它不同海里不同的地方呢，海里面的风浪很大，波浪很大。这个湖里面呢，虽然有点风啊，可是啊，还是波浪很小的，可是很大，就像海在海里面一样的。像这些湖、这些海，在过去一两千年前呢，这个是坦然大师嘛，他是1600年以前的人了。那么这些地方啊，根本就有非常少数的船可以在里面来往。那个时候的船不像现在有摩的啊什么，那都是靠人的，靠风帆，这种帆布这样的风吹着的走的，所以这种船也是很少很少的。除了这个船之外，根本看不到人了。无穷之说，就没有人的穷极可以到的。那么弥陀在因地都发常不在的时候，看到像我们沙婆世界这种地上的这种情况，那么他就翻愿了。在当年他的极乐世界的国土啊，没有这种情形。那么接下去啊，这个注解就讲了，念我国土地平如掌，宫殿楼阁艰难十方，地无寿数一非不数啊，报数报难呢，复为央视。十五年，这个是指这个世贤菩萨所讲的宫殿诸楼阁观十方无碍，这是以光山报难篇为妙。那么极乐世界当年的情形都就不一样了。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，极乐世界的大地啊，地平如掌，平的，不像我们这个山很高大，又有很深的那个山谷，高高低低，没有这个情况，就像我们这个 修障。那有些人家就问呢，我们的修障哪里平呢？你看他身体来看看，还是滑滑的，对吧？不过呢，因为啊，我们不拿我们人来看，因为这个是指介绍世界阿弥陀佛成就的一个国土嘛，那它是以佛的修来看的，佛的修确实是平的，这是三十二大连相当中的一种相，所以我们一般的人没有，唯有转轮圣王，还有呢佛修平如藏。那么在他那个大地上的一切的建筑物啊，宫啊、殿啊、楼啊、阁啊，发的大的发的小的，高高低低，大小那都有的，可是呢互相不妨碍。干米一秒的呢，这些楼阁里面呢就好比像一面镜子。那么西方无量世界的山河大地人物发动，哎，都会安置在这个房屋上面的，它的柱头上啦，它的墙壁上啦，到处都可以看到西方世界。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的。那么这个是不是禅人大师自己随便讲的呢？不是，他是根据经呢。我们这些都读无量寿经，经里面咱们讲啊，介绍世界的殿堂、真社、宫殿、楼观，都是怎么样啊？七宝庄严，自自然然化成的，不像我们这里啊，要请的那些木匠啊、工人呐、怎么样的辛辛苦苦才能建一个房子，他那边不要的。现在介绍世界的人，他动过念头，我要怎么高大的这个房子，他的宫殿，哎。随念去，不需要你做就现成。风吹散发遍满浮土啊，那天空中山下那种微妙的天花铺满在这个接到世界浮土上，水在此地而不产卵，红的就红的花，白色的花、青色的花、黄色的花，含有此地不是乱七八糟的，油暖光彩啊，清香分裂啊，这个天花嘛当然非常微妙，有情有花，而且非常香。那么接到世界的人呢，就立其上，透下四层，他在地上走吗？那个满地都是花，你带上去，这个花就向下沉，沉下去四层，你脚拿起来，他花又浮起来了。法用语言地在开裂，以此法门清净无碍。那么你也带，我也带，带来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地啊，它就自己打开来，这些花啊，就统统淹在地里面去了，没有了，不要我们烧地啊，它自自然然风一吹就没有，没有了，天上再落下来这个样子。吹起世界风吹散发如是六梵，所以六梵在印度的规矩啊，白天日三十，晚上也三十，合起来日夜六十，就是白天晚上不断的，都有吹发散在大地上，有众宝莲花九满世界启发光明，无量众生明耀日月。极乐世界满地都是莲花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莲花呢？不但水池里面是莲花，到处都是莲花。它莲花是表法的，一个呢是表极乐世界的众生呢，三业都是纯净的，神可以三业吗？都是纯净，就像莲花一样的纯洁。第二呢，它是表这些莲花吧，它是极乐世界众生化身之所，在极乐世界的人呐、个个都在莲花化身，因为极乐世界的众生多得很呐、所以他莲花是遍地遍满大地。那么这些莲花有光明，有重重的颜色，哦，光明照耀 不但这一场接到世界呀、啊，这要到西方世界，还更微妙的呢，他这个莲花吧，一发中即无量光，而且呢，一光中即无量佛啊，就是莲花会放光，光里面会显佛，佛说法度众生。极乐世界大地上是这样的微妙不可思议，这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我们阿弥陀佛本愿成就啊！什么本愿啦？四十八愿中的第三十一愿，这个念文咱们讲啊，舍我大夫故土纯净呢，皆是照见十方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犹如门禁度其面相啊。因为弥陀在因地法四十八大念，有了这个愿，所以他成就极乐世界不可思议，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十方世界。第三十二愿他讲，舍我大夫自地上自于虚空啊，宫殿楼观此流法术啊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啊，假以无量再报而共合成，年是奇妙超诸天人。接着是在这种庄严不是偶然的，它是弥陀发的愿，一念修行成就无量的功德来成就的。所以弥陀的本愿是因呢、啊，极乐世界的故土的庄严是果报，如是因如是果啊，决定是如此的，我们应该深信无疑。那么唐人大师啊，根据无量寿经的经文，他说明了宫殿楼阁见那十方、这就是三十一年的、对无受受一非不受，这两句话就要搞清楚。这个对无受受啊，就是对对的确确地老世界它是不属于三界的，无受受不是三界所能有的，而一非不受呢，那就是讲不是偶然而有的、啊、这个受受的呢，它是因缘而成就，什么因缘呢？那是弥陀的功德本愿。极乐世界的一些庄严是什么？是弥陀的本愿功德而有，还是有所数，不是偶然的，不是无因有果。那么我们呢就可以记这个法年经，就是四岁法年，善财童子五岁三参呢，他做最后参弥勒菩萨。那么正是弥勒菩萨所住的叫做弥勒楼阁，哈，他已经去啊，在弥勒楼阁里面，哎，柱子上、墙壁上、楼梯上，到处啊都看到西方无量世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好像自己看自己面一样的。可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弥勒楼阁，这个他善财童子五岁三参，他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参访的呀。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什么？还是属于三界的？哎，属于三界，你其他地方没有，弥勒楼阁里面有，可以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，看到西方无量世界。那么何况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成就的超出三界的极乐世界，当然更可以在宫殿楼阁看到西方世界了。所以这个是不属于三界的，三界同志看到弥勒楼阁，这个是有数，它属于三界。而极乐世界呢，它对对确确不属三界，对无所数。可是它不是无因有果，所以弥陀的功德本愿成就，所以一非不属。那么再看呢，这个论文讲啊，在树以光色以光色宝蓝偏微妙，上面介绍是在大地有很多很好的楼阁，这个房子的四面呢有种种再宝的树， 宝树啊，放着浓浓的光，浓浓的颜色。在房子的四周，乃至宝树的四周，都有男神啊，围绕到。所以你知道我们都读弥陀经吗？弥陀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七层蓝山，七重行树，七重楼望吗？为什么要这样的呀？它就是庄严。哦，那么有房子，有树木，有栏杆啊，非常好看。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？因为我们世间的人呢、都不能这样很单调的，都要有配衬。假定是一个很庄严、很漂亮的房子，可是房子外面一片空旷，都长满了那种草，你看好不好看呢、当然不美观了。所以你只要到台北阳明山去看看吧，那些高级别墅，每一个别墅外面呢都有庭院、花木，那就假山、游泳池种种的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庄严，这样的才美观。阿弥陀佛庄严极乐世界亦复如是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因为你众生喜欢这个样子，所以他要以这样的庄严来宁看你们，使你们心满意足，而各个凡念也升到极乐世界去。第三颗虚空功德，那个论文呢，无量宝皎洛，楼望偏虚空，众众灵法相，显突妙法音了。那么当然那是注解啊，他说这四句训文呐、就是说明这个是在虚空的庄严功德了。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这样庄严呢？他见到有些故土世界啊，虚空中都是烟云尘雾，张壁太虚，太虚就是虚空啊，整年整货啊，穷上而堕，不想再一样，每次空来游历百端，为之谋术啊。因为弥陀因地见到一些事件，那么虚空里面本来非常纯净，非常好啊。你看家中天空万里晴空，那多美呀、可是啊，一下子烟云尘雾充满了，那就不行了。把他年来纯净的这个本来面目，虚空的面目打蔽了。还有呢，虚空中本来有日月，偏照大地，可是啊，云把它一遮盖住了，那光明就不现了。太阳、月亮有光也看不到，那是在我们人间不见天日，一片黑暗，那大家恐怖不恐怖啊？这是不理想的呀。还有啊，我们这个虚空里面呢、一下子大雷大雨，这个整夜就是大雷，整火就是下大雨，这也是常常有的事情。是穷上而堕，这个大雨是穷上落下来的，不想灾意，这个灾在呢，就是叫做天火，就是灾。这个天火，那这些是不吉祥的。这个雨啊，就是叫做风雨。我们常可以看到，下雨过了，那么一个时候啊，天空中就是掀起这个五彩的弯弯的那种风雨。那么过去的人呢、因为口学不发达嘛，知识也不广，那么看到这种情形呢、 都很进步。为什么？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事情来了，有灾难了。现在呢不会了，我们知道哦，这个是因为太阳下山那个放射的那个啊，虚空里面有这种水蒸气嘛，那么养成这种颜色来，你别怕嘛，这个不是什么。过去不一样，过去像这个风雨啊，哎呀，在什么地方吃水啊，啊，将来要怎么样啊，那都是接着讲些奇奇怪怪的事啊，嗯，那人都是很恐怖的了。所以有利百端嘛，啊，忧愁孤立，恐怕灾祸临头啊。那么恐怖到不得了的时候，连猫自己身上的好猫都会竖起来，就是坐卧不安了。那么我们这个虚空带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当然不理想啊。所以弥陀因地大悲心嘛，见到众生这么苦啊，他也百苦已乐了。所以注解讲，菩萨坚持行大悲心，就发起大悲心，发起大悲心，他们他发现我成就的故土啊，报往掉落裸天虚空。那么虚空里面呢，